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是由我来读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阿门。
非常感谢小华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进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整个一卷呢是极其真实，也是极其贴近牧者心肠的一封书信。在第二章中呢，我们看见保罗不是高高在上的使徒，而是一位为教会流泪、为人忧伤，却紧紧跟随基督的人。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会看着保罗带我们走过三个属灵的旅程，一个是属灵的忧伤与爱的管教，第二是饶恕带来医治与合一，第三在基督里成为得胜的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1到17节给的题目就是在基督里得胜的生命，从忧伤饶恕到馨香之气。我们先看分段落，1到4节呢，是讲的是出于爱的忧伤，而非逃避的冷漠。第一节就讲了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保罗曾写过一封非常严厉的信，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所写的，是指出教会的罪与问题。但这并不是出于情绪或权柄，而是出于对哥林多教会的深切的爱与责任。3到4节，这个保罗就是描述了这个保罗流泪写信。保罗的忧伤呢，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挽回哥林多教会被失去的这些羚羊的这个生命。我们来看看旧约的对照，《箴言》27章6节就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耶利米书在9章1节也谈到这个耶利米先知为百姓流泪，他写道，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个1到4节给我们的属灵提醒，就是真正的属灵的爱不是逃避问题，而是愿意为真理要付出代价。教会的成熟也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在爱中要面对与修复。第二段是5到11节，饶恕不是软弱，而是属灵得胜。第7节就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这里多半是指哥林多前书5章那位曾被管教的人，如今悔改了。保罗呼吁教会停止惩罚，转向饶恕。这里边有2条属灵的原则。第8节就说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11节更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晓得他的诡计。这是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处理犯过错误的弟兄的管教的这个原则。我们来看看新约主在怎么做的？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那是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以弗所书4章27节，主也提醒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属灵的征战的角度来看，不饶恕会成为仇敌的破口。饶恕不是否认伤害，而是要把这个审判权交给神。不饶恕会使教会失去能力，饶恕呢反而使人得医治。第3段是在12到13节，即使门开，也要跟随神的领导。12到13节是说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托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在托洛亚有侍奉的机会，但因挂念提多与教会的状况，就选择了离开。这个提醒我们，当主给我们开门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留下，或者是留在某个地方，因为神的带领不是只看环境，而是我们要看神所带给我们里边的平安。我们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哥罗西书3章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诗篇37章5节也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必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是属灵成熟的人的时候，不要只问可不可以，更要问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最后一段是14到17节，十日节所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颂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14节就是本章的高峰。这个里边讲的这个夸胜，原意是指罗马的凯旋的这个行列。当得胜的将军回来的时候，罗马的祭司会拿着这个香炉，在随着这个回来的这个凯旋的军队摇这个香炉，使得这个香气弥漫全城。当人闻着这个香气的时候，他们会有的人会欢喜，因为这是得胜的军队回来了。但对于俘虏来说，当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就知道要快被处死、被审判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就15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基督的馨香。16节告诉我们，对不同的人， 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十七节也讲到，不要为利混乱神的道。就像现在有些网络上和一些牧师和传道人所说的，为了自己的利而混乱神的道，就像成功神学一样。在腓立比书2章16节也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基督徒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见证，我们不一定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但要对神始终要有忠心。那我们的结语，哥林多后书2章1到17节就告诉我们，属灵的爱是愿意为他人流泪。真实的描述会带来教会的医治和对这个弟兄犯错的弟兄的医治。跟随基督的人必在他里面得胜。我们的一生呢，也要成为有基督馨香之气的一生。也愿我们不要靠自己，而是在基督里活出得胜、饶恕、真诚与荣耀神的生命。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在冲突与伤害中，我们选择爱中的管教还是情绪的反击？保罗因爱而忧伤，因爱而责备。也因爱而饶恕。当我们在教会或关系中受到伤害时，是急于证明自己、发泄情绪，还是愿意为弟兄姊妹的益处忍耐等候，以爱心处理冲突？在情绪容易被放大的时代，我们是否让爱成为行事的动机？第二点，我们是否懂得饶恕与接纳，不让撒旦有机可乘。保罗提醒，不饶恕会给撒旦留地步。我们是否在心中长期保留某些苦毒，冷处理或关系的切割？我们的不饶恕是在保护自己，还是正在伤害基督的身体？在当今分裂对立常态化的文化中，我们是否选择在走十字架的饶恕之路？第三点，我们的第三条，我们的生命散发是基督馨香之气吗？保罗说，我们在得救与灭亡人中都是基督的香气。我们的言语、态度、价值观让人更靠近基督，还是对信仰产生距离？在职场、家庭、网络世界中，人能否从我们的身上闻到基督的气息？在当经功利、冷漠、焦虑的社会中，我们是否仍活出属天的生命味道？
好，谢谢周弟兄啊。后面这一段14节到17节是比较有名的啊。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衷心的去传讲哈，不取决于这个对方的接纳与否啊，取决于我们是否衷心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那福音出来以后带来两种结果啊。那今天呢，我们是把这个放回到这个上下文当中来读这一段啊。那上文讲到的是保罗心中很多的忧愁啊，教会也遇到这种困难的情况，然后呢，面临着犯罪的人要不要悔改啊这件事情啊，在忧愁当中，然后14节马上就讲到感谢神啊。这个 context，大家让我们去体会哈，如何在侍奉当中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依然能够靠着主来夸胜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
我们小组呢，主要今天围绕忧愁和饶恕来分享，那分为下四个小点。第一点呢是，如果我分享到的说，那保罗在这里的忧愁是，讲到保罗对他们的疼爱，就犹如在2章第4节里面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说，那就好像他说，在香港呢，因为母亲非常的疼爱孩子们，因此呢，就是有句话说，打在儿身，痛在母心。然后第二点，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饶恕，然后我弟兄呢就做了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说，保罗在这里说的不饶恕呢，其实是给魔鬼留地步。他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不读经，然后就远离神。然后家里也失去了平安。他说，这就是因为人的顽梗悖逆，时常呢就让魔鬼得逞，给魔鬼留机会。那不饶恕呢，其实是对自己的惩罚。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把就是别人给对我们的伤害这样的审判要交给神，但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就好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讲到我们这里就讲到学习饶恕，就是我们要学习保罗，以耶稣基督的快乐为快乐，以耶稣基督的忧愁为忧愁，这就是保罗一直在效仿耶稣所做的。然后第四点呢，就是没传道讲到的馨香之气，他分享到的是三点。那我们如何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呢？第一就是分别为圣，第二点呢就是，就是我们不能与世上的人同流合污，才能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但是第三点就是讲到说，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时常要用火点燃，我们才能。就是活出这种成圣的生活。那这里的就是 relate to 的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30章的34到35节。
好，谢谢橘子哈。前面忧愁这个词反复出现哈，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比较深入的去体会一下哈。这里有四种的忧愁哈，一种的忧愁是保罗因为罪哈，他也希望这个教会因为这个罪的事情呢要忧愁哈，这是第1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哈。为什么会忧愁？因为教会有罪啊，这个罪没有对付清楚啊，带来的反应是，因为这是神加给我们的情感啊。神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情感的反应啊。保罗到一个地步，他流泪写信，竭力的劝勉，是出于这种的忧愁啊。那第二种的忧愁，在第7节啊，可以讲到这个人忧愁哈。也可以对照这个第7章啊，第7章讲得更详细了哈。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啊，这是7章10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啊。所以这个被责备的时候，犯罪被人责备哈，带来的那种的反应啊，会因为自己犯罪而忧愁，而因此带来悔改的反应啊，这是也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的忧愁哈。但是呢，第7节提到这个忧愁太过哈，如果是按照世俗的意思去忧愁的话，带来的不是那种真实的悔改，反倒被魔鬼所利用啊，以至于进入沉沦啊，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啊，这也是我们在对付罪的过程当中要格外小心的啊，这个把握这个度啊，这个保罗很有智慧哈，什么时候去责备，什么时候要去饶恕啊，接纳。这是他神加给他的属灵的智慧哈。第四种呢，是在第12节、13节提的，保罗心中的这种的忧愁，这种的不安。这个你看哈，他哥林多前书16章我们刚刚读完的哈，就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也是神给他开了一个又有功效又大的一扇门，他就不离开，虽然有很多人抵挡，他也不离开。面对外在的这种的冲突、这种的抵挡啊，甚至逼迫。这个威胁他的生命了啊，他都勇敢地站立在那里啊，不离开。但是在特罗亚呢，同样的神给他开了门，但是他却选择离开，就是因为他心中的这种的不安啊。 所以当他里面失去这种平安的时候，他知道哈，这个时候他没办法在托勒亚这里来做工他心里惦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他要等候这个提多回来报信，所以他就往前走去迎着提多去走去到了这个马其顿啊。那这一段的故事呢，要接到7章第5节七章第五节接着讲这个故事提多来了，他在马其顿遇到他了，然后提多带来好消息所以在他很不安的情况下呢，神借着提多回来安慰他的心所以这个是后面的故事。但是讲到第13节之后，马上他就讲第14节这个是这一章的关键点借着这种的外在、内在的难处，服侍中的患难，对付罪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心情的起起伏伏，他依然要夸胜靠着基督来夸胜然后呢，把握住他自己能做的这一部分因散发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他的责任。无论是在哥林多，无论是在特罗亚，无论是在马其顿他要抓住这一个重点。不取决于别人的反应他责备该责备了，他劝勉也劝勉，流泪祷告了也竭力的去帮助哥林多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这个该悔改的人能不能够悔改呢？他也没有把握，他也不知道。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夺去他的服侍主的喜乐，他依然可以感恩，依然可以赞美神，就是要认定这一点这个香气发出来以后，有人是接受的。就因此而得生命，就得活。有人是会拒绝的、不信的、不悔改的但是呢，这个并不影响这个香气本身香气可能是有人会死的，他闻到这个香气就像刚才周弟兄给我们描述的这个场景得胜的将军带着大部队回来了这个站在得胜这一方的人，他们闻到这个祭司这个香气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喜乐呀，他们就唱诗歌呀、跳舞啊、赞美啊。但那些仇敌呢，他们知道死期到了所以他们就会这个香气使他死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个也会影响我们，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对待别人，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这个态度、心态的调整，环境没有改变，还没有讲提多回来的事情，他就可以夸胜了，是因为他的眼光改变，他那个重点不是放在别人的反应上面，重点是放在他当尽的责任上面，放在得胜的基督上面。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是被那些罪人杀死的，但是不影响他的得胜，所以我们要学习效法基督，效法保罗这个榜样这个对我们，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的人是拒绝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夸胜
就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展示了一种就是以爱为本的处理方式，就是他原来要访问哥林多教会，但是为了避免带来更多的这个忧伤啊，就是他就延迟，他的目的呢是要建造教会，而不是加重负担。所以说他的信件虽然是带着这个责备，但是目的是出发点是深切的爱。他为了要引导这个教会的会众悔改，而不是单纯的责怪。所以说保罗的爱。保罗的忧伤是因为爱带来的忧伤，他的责备是因为爱带来的责备啊，最终以饶恕而结束。这个就体现了周弟兄第一个问题，说是在爱中管教，其实它是一种忍耐啊、等候啊，以对方的利益为优先的这个态度。那我们今天放在今天在社会当中，我们在教会啊、家庭啊、这个职场人际关系当中遇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就是 fight back 反击啊。什么自辩啦，啊，发泄愤怒啦，冷战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惩罚这个对方，就带来一个冲突啊。但是呢，这个保罗的例子其实就提醒我们，就是选择在爱中管教，其实是优先考虑对方的灵性成长和关系的恢复。说，所以我们个人即使是受伤了，其实我们要通过祷告寻求这个神的智慧，忍耐等候时机，用爱心来说出真理。这个不是软弱，这个是效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精神。所以说，我们经常要反思，就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要自己啊这个发泄情绪？我们的回应是会
带来对方的对对方的建造，还是对对方的属灵的生活的破坏啊？所以说，真的是保罗值得我们学习。然后就是说，这个保罗在这个10到11节当中强调，就是饶恕啊，它不是可选项，它是一个必须的行动。我为什么要那么说呢？就是这个是避免这个撒旦利用不饶恕来造成分裂啊。他提到教会应该来饶恕悔改的这个得罪他的人，并且来安慰这个人啊，避免他过度的忧伤。这个就表示这个保罗这个饶恕啊，他是不给撒旦留地步啊。如果说你不饶恕的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这个苦读分裂，甚至是教会的受损啊。撒旦我们说是专门在教会里面搞分裂。我们刚才有一个姊妹就提到啊，他们的教会由于有一些这个就主要的同工吧，就是那个老我大过天，就造成了分裂。那么以至于他的先生信主的经历不是很长，于是就在这个上面就产生了疑问啊，甚至是怀疑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所以说我们在当今的社会，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分裂是一种常态，但是我们要时刻的记住，就是我们也不要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要给这个撒旦留地步。一旦这个分裂啊，这样会就是伤害基督的身体。我们之前就前书就讲合一肢体，合一合一，但这个一步不饶恕，整个肢体就会造成这个分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然后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散发着这个馨香之气？前面两组已经讲得非常好了，就是说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否散发这种属天的啊，有耶稣基督的味道啊？这个是不是这种味道能让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我们是不是这种味道能使家庭给家庭带来温暖啊？在网络的世界当中，我们这个味道是不是能够造就人，而不是撕裂人？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态度啊是充满了抱怨啊、焦虑啊、老我大过天啊，这个就是散发着死的香气，让人远离信仰。相反，如果活出像保罗这样的香气啊，人家就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人家就愿意来，我们的传福音就大有果效，就吸引人来靠近神。所以说，真的是我们需要，首先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天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第2个问题，都有很好的讨论。然后我们讲到这里，说到忧愁哈，刚才牧师总结得非常好哈。那个这里边提到10次这个忧愁，所以忧愁呢，我们觉得可能是个坏事哈，但是在神的眼里哈，这个忧愁可以变成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个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一个过程，这个忧愁主要是讲到了那个哥林多前书，谈到那个教会淫乱，应该是那件事情哈。所以保罗呢要实行那个管教的那个要带着管教的刑杖，去他们那里。所以这个教会可能采取了一些措施哈，去管教这个犯罪的人哈，所以这个保罗呢，就是带着这样的这个又管教又爱，就是为父为母的心哈，就是你不管教孩子，那个父母亲就不是一个好的父母亲，让孩子长大了成了小霸王，那个就是很多这个带来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哈，这个教会更是这样，所以保罗就是要管教，而且还会要有恰当的尺度，所以让这个管教恰到好处，是为了挽回人的生命，而不是把人拒之于门外哈。所以这个尺度，我们一定要像保罗这样学习哈。这个不然的话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这个管教的刑杖怎么去用，合理的去用。这也让我们想起了现在那个，还是面对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到教会里来，我们该不该把他赶出去？但是我觉得，就是反复看经文，就是觉得我们要向这些有明显犯罪倾向的人，哈，犯罪行为的人，我们要指出他们的罪，一定要有管教的这个行为发生，不能够 因为以爱的名义就遮掩了这一切。然后，当他发生了这样的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去张开怀抱，把他们接纳回来，就像是母亲哈，责罚孩子打了一下之后，孩子说对不起，那他回过母亲马上就是张开怀抱去来拥抱他哈，所以就是感觉到这个温暖和接纳，感觉到你的爱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这个香气哈，这个香气，我觉得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散发着这个香气？我们有提到这个挪亚，在洪水之后献祭，然后就是成为馨香的祭哈，被神悦纳。那我们现在馨香的祭，有是我们的祷告，也有我们的赞美。我们如何身上时常常带着基督的馨香气呢？我觉得就是天天和神亲近哈。我们知道做艾灸的那个人，艾灸一次，早晨艾灸到晚上，先热回来都能闻到啊。所以这个馨香之气，就是你让神的香气渗入到你生命中，骨髓中的每一个细胞中啊，所以不是你散发出的香气，是神在你的身上显示出了这样的香气，就是常常与神亲近哈，然后就会有圣灵带领我们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然后如果做错了事，我们圣灵也会告诉我们哈，就是我们也可以有警醒的心，可以那个听到圣灵的警示哈。
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哦，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亲近神，与神同行，能够发出基督那边来的香气，因为别人可以闻得见、看得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要学习怎么样子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哦。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前面提到那个同性恋在教会当中的事儿啊，这个保罗的这个教会的纪律的执行是有范围的啊，他是在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这个范围内啊，属于说自己是信基督的，也是加入这个教会成为教会会员的这个范围内来执行教会纪律啊，他不是任何人的啊，教会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啊。愿意来的所有人都可以来啊，都可以。像我们主日的聚会啊，我们欢迎所有的人一起来听福音啊。但是在是不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这一点上啊，要划清界限啊。这个涉及到啊，决定我们执行教会纪律的那个范围是在哪里，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属于这个教会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很感恩啊，这个我们今天。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啊，大家依然坚持哈，聚在一起啊，一起来读神的话哈，这个就是哈，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哈。刚才这个小组当中也很好的见证哈，就是在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哈，这个属灵的操练，哎，我读到一句话很好，他讲了十种改变人生命的属灵操练哈。当然，我们的读经祷告是最基础的啊，但是呢，神可以借着各样的环境来使我们操练自己的灵命啊。所以刚才小组里面就提到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啊，当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啊，在凡事上来认定主的时候呢，也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机会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哈。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属灵操练。但是呢，不要忽略神此时此刻把你放在的家庭关系啊、教会关系啊、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每一件事儿神都可以用的，可以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的哈。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复习我们的背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1章4节，我们一起来哈。哥林
哥
多
林
后
多后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四
四
节，
节，
我们在一切
我
患
在
难
一
中
些患难中，
就
他就
阿舅
安
安慰
慰
我，叫
我
我们
们
能
能
用
用
神
神
所
赐
赐
的
的
赐
智
的
慧安慰
安慰
安
难
慰
中
那
各
样
样
各
各
样
样
患
患
难
难
的
中
人。
多后
哥林多
书一
后
章
书
四十
一
四
章
节，
四节，
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 一年最后的一天与我们同在，带领晨更班查考了《哥林多后书》2章的话语，也谢谢你用真理的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在基督里选择饶恕、顺服，并在各样的处境中活出基督馨香之气。也感谢主这一年一度对晨更班的看顾，也感谢圣灵的温柔的引导与提醒。主啊，我们把即将到来的2026年交在你手中，愿主的恩典满溢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赐下更新的信心、坚定的脚步和合一的心智，使我们一生能为主而活，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